彼得和那个和保罗都有，就是说就像那个42节和35节，就是信了主或者归了主，都没有提这个受洗啊或者受圣灵的这个事情啊。然后那个对于我刚才听着谈到讲那个就是犹太人呀和外邦人有什么差别还是什么的，我没有听清楚哎。然后我想问一下林传道啊。比如说不用受洗吗？还是怎么？应该不是吧？还是怎样的一个理解啊？
到他在第一次的讲的时候是最清楚的，从第二章有没有？第二章他谈到什么？认罪、悔改。你们要认罪，你们要悔改，然后去领取这个圣灵。受圣灵就是要去受圣灵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二章里面彼得他讲的是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的罪得赦，然后你们要去领取所赐的圣灵。也就是说在第二章的时候彼得已经讲很清楚了，文章不需要重复了，除非他重复有他的目的存在，不然文章一般我们写文章不会说每一次彼得让人家信主之后他说啊你们就要悔改，你们就要去受水洗，你们就要去受圣灵，那不会觉得太累赘了吗？所以第二章他把整个要做的事情通通讲完了之后呢，他不过是在补充，万一有的人像我们说撒玛利亚人他只受水洗啊，他们受圣灵怎么办？他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第十章哥尼流是受了圣灵怎么办？他们受没有受水洗啊，他就是给他受了水洗。有一些特殊的状况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讲。同样的我们再谈到说第19章保罗为什么谈到那里的保罗说你们受的是什么样的水洗，表示连受水洗是受什么样的水洗，也就是你的悔改，你只有悔改而你没有真正的了解到这位耶稣基督，没有信这位耶稣基督，那表示你还是有问题，那保罗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一些事件都是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他特别会去提到的，但是没有提到的话表示他是只是省略，把第二章就是成为他的一个标准模式，那其他的以后都通通都信主就好了，不需要再讲了啦。你再讲那边是干什么？那是不需要的，除非他要有特别的强调啊，经文他才会特别的再重复一次啊。
那这样有回答您的问题了吗？
哦，明白了。
我稍微再补充一下，抱歉，我给你补充一下，我们看31节后半段。31节实际上是在讲一个概论、概要。我念一遍：那时犹大、加利利、撒玛利亚人各处的教会，他用3个句话来表示，大家都这样做。第一件事情，多得平安，被坚定；第二个，凡事敬畏主；第三个，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那我稍微再解释一下，凡事敬畏主。这句话你看希腊，它跟那个圣灵的安慰，它是做一个同样的一个介系词配。介系词配也就是说，它是在主的敬畏里行走，在主的敬畏里行走。它对照的就是在圣灵的安慰里面增多，行走跟增多是都是分词，然后在主的敬畏里。和圣灵的安慰他做了一个平行的对结构。我们都知道说在圣灵的安慰里，我们都知道他就是圣灵本身，他在安慰我们，鼓励我们，让教会有圣灵的同在，这个就是第三个阶段他写出来的。可是凡事敬畏主，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这错误的，他应该是说主的敬畏， 什么叫主的敬畏呢？我们从旧约我们可以发现到，旧约里面主的敬畏是跟主的知识，也就是跟主的律法，它是并列的。诗篇第九章的第九节，就是说，哎，亚威的道理怎么样怎么样？亚威的道理，那个道理原来就是敬畏，他把它改了一下。但是至少他这里在讲到主的敬畏，他们是走在主的敬畏这个路上。那么什么叫做主的敬畏？那他们都知道，犹太人都知道什么叫做主的律法。那么主的律法要告诉他们该做的，他们都知道。这是教会。所以三十五节他用省略的方式，事实上表示说，以底下这些事情不是他要强调的重点。他要强调的重点就是刚才一些说的重复。另外一个就是保罗彼得很积极主动，对于犹太人的福音他非常积极，他非常主动。他用重复的方式把以利亚的这件事情跟这一个多加的这件事情用很相同的用词，好比说起来，这是相同的，医治说相同的，他用一种相同的一种用词来重复。那这种重复有它的强调点，他为了要强调，所以他重复。那这样的一种重复，像周记广行这个善事多行周记，就要跟第十章的哥尼流他的周记，他又重复，他把这种重复作为他的强调点，作为他要写这一段的重点。所以我们读圣经，读圣经一定要注意到经文本身就在说明他要强调的，告诉我们的重点。如果他省略，我们就不要去延伸太多的意思。那我大概补充到这里。
基于这个经文的强调重点以及他所省略的内容，我有感而发哈，也是说刚刚特别有谈到说，这个地方他省略了很多一个信主的人他必经的过程，他必要去做的这些事情，这边都是省略的。那我们知道这些省略的内容在先前的经文里面他已经记载过了，真的是没有必要在后面再继续的重复的赘言。那类似的情况也就是有关于像律法的内容，比如说刚刚我们有谈到像死尸不洁净的问题，以及削皮匠的这个不洁的这些这种动物的问题，那这些内容其实也不需要在这里重复的去写，因为在旧约神的律法里面也已经有详细规定了。所以凡是敬畏主的人，他都所谓刚刚讲的在主的敬畏里，这样的人意味着是说他们在基本的这种平常当中，他们已经是要去学，已经学习了这些旧约的内容律法，他们也已经熟悉这些内容，所以并不需要在后面的地方呢反复的来说这些事。因此读新约的时候呢，确实如刚刚长老所讲的，我们需要去注意他经文本身要强调的内容是什么，那也需要去具备相应的背景知识啊，也就是那些基础的内容，基础的律法内容我们是需要去了解的。那很多人就会偏离这个原则，他会去刻意去强调衍生出经文没有在记录的那些内容，没有强调的内容，他反而没有去注意说经文本身的主题，反而跳出去了，去延伸到外面。那这样，这是一个我们在长期以来发现的常见的一种问题跟乱象。那我们也在此呼吁，也期望大家能够注意这一点。尤其我举个例子，就是在这个 彼得使多加复活这个事情上，你去看坊间的注释书，很多他都会来强调说，这里在第三十八节，这边有门徒啊，有一些门徒他听见彼得在那里，就在附近，在那个吕大那里，所以他们就赶紧去请彼得来。那有很多注释书就会说，这些门徒他们是有信心的，包含说他们只把这个多加只洗了，没有膏抹，把它刻意停在那边啊，那他们就衍生出说他们是有信心的，要等候彼得来医治，来使这个多加复活。那我会说衍生是说，我们认为这个地方经文并没有强调这一点，因此我们真的不要刻意的去强调说他们是很有信心。但我也不是说经文在反对他们没有信心，我不是这个意思。经文并既没有去支持说他们很有信心，也没有去反对说他们没有信心，因为经文不强调这一点，他并没有明说，所以我们就不要在这个事情上面去过分琢磨，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哎，那这一点有时候会让我们很难接受。确实，我原先我以前我也认为他们是有信心的，可是我现在的理解是说，我们要更忠实的回到经文本身，它强调的重点是什么，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重点是什么呢？就如刚刚长老所讲的，他特别的去讲到说，彼得对于这两个病人，他们都是犹太人，那他是如何的积极主动的去寻找这个以尼亚，而且主动的告诉他这个耶稣基督现在医治你了，现在医治你，这样的一个信息。这个并不是说犹太人任何人有去求他，没有，他主动的去做。再来，对于这个约帕的这个多加来讲，他也是在听到了被差的人来了，告诉他这个消息，他经文说三十九节说就起身和他们同去，所以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他都没有等候，他直接就走了。因此经文在强调说，彼得对于他的同族的这些犹太人是何等的积极主动的为他们去服侍，去做这些事情。这个是要去对比于第十章，他对于这个在该撒利亚的这个哥尼流，他是个外邦人，他是要做一个比较。好，你只有前后来看，那这个下一段会在下一次再谈。所以在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看起来，彼得是有不同的心态。那我们不评论说到底好还不好，只是说经文在表明这个特点，我们应该要先抓住这一点。再来，还有强调一点，就是说对于削皮匠这个彼得住在削皮匠的家里面这个问题，削皮匠刚刚也解释了，他是一个不洁的一个职业，都要沾染这些不洁的动物死尸，因此彼得竟然在这个地方他能够住了多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点。一般来讲，正常的犹太人他们不会无缘无故的，或者说不会去刻意去忍耐去住在这样的一个不洁的环境多日，因为这会对他造成很大的不便，尤其是像彼得这样子的一种谨守的人来讲。那这一点在表明什么呢？其实他也是要跟第十章，因为第十章谈到了外邦人是被视为不洁这个问题，他要做这个对比。彼得竟然在对犹太同胞，虽然他是不洁的，但是他会忍耐忍受，而会去愿意住很多日，可是呢对于外邦人他却缺乏这样的一种包容忍耐， 这个应该是经文要去做一种对比，凸显出它的实际情况。那所以我们在读圣经，在解经，我想我们亚威圣会长期查经得到的一个总结出来的一种经验，就是在于这一点上我们会特别的在意，就对于经文的主题我们要努力的去把握，而不要去偏差，这个是我们要强调的一点。那好，那我先讲这，那其他的陈弟兄问说，与9章34节相比，9章40节彼得在医治过程中没有提到耶稣的名，是否有特别的意义？
前面我刚才有谈大比大大力大，耶稣讲的话跟这个彼得讲的话，他几乎是相同的音，他只差一个的跟音而已啊，那个希腊文本身来讲只差一个音而已。他故意把当初耶稣怎么样医治一个死人，现在彼得也相同，他做相同的动作，他来做这个两个对比。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埃鲁的女儿只有三个使徒，他亲眼听到耶稣说这句话，那现在彼得自己呢也到了耶稣所做的，他现在做了，所以他就省略了，我是用这个观点来看，那他就直接省略了，他不屑他说啊耶稣啊，耶稣说啊，耶稣怎么说啊，大比大怎么样，他因为这个文章他要来表达一个冲击点。那他如果今天在说啊，耶稣要讲一句话，他真的就是多此一举啊！他真的是要多此一举啊！对，那耶稣现在叫你起来，那这里呢是耶稣以前就怎么做啊？我现在也照着耶稣所赐给我前，我也怎么说啊？我就啊，大不大起来？把那个耶稣现在医治你，好像我只是说话的人，现在变的是什么？我因着耶稣基督，我直接医治你。这种改变哦，不简单了。那他为什么他要透过祷告？因为他会记载他要透过祷告。
我稍微先讲一下，像这样的一种省略法哈，不是只有在这里头。我们可以发现第14章，保罗在医治一个瘸腿的，他在路斯谷的时候，你看第14章第10节。使徒行传第14章第10节，就大声说，第十节你看看，他也没有奉耶稣基督的，他也是直接说你起来，两脚站直，医治一个，彼得如此，保罗如此，这个要告诉我们，这种省略有他故意。我们一般都说是耶稣基督在医治的，但我们都会忽略一点，耶稣基督所派去的仆人，他也能够医治。我再讲一遍，我们一般都强调耶稣基督他才能医治人，我们一般都这样的被灌输这种观念，我们也相信这种观念，这种观念不是错，当然是耶稣基督能医治的，但只有耶稣基督能医治人吗？
只有这个问题。
我认为圣经上很强调的就是，当耶稣他在宴席差派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是被天父所差派的，天父怎样的差派的我也要怎样来差派你。耶稣基督他在医治人的时候，他是受神的差派，请问他有没有说我奉亚卫的名来给你医治？他没有，他只有说哎，你起来。可是事实上是这位被差派的人比较重要，他是被神所差派的这样的人，他有神的恩膏在他身上，他有圣灵在他里面，圣灵在他里面的这个有恩膏的仆人让他起来，而不是说今天一个没有圣灵恩膏的这个普通人他能够让他起来。他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耶稣基督 跟他所差派的人都有圣灵的恩膏，都有圣灵的同在，是神的灵让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恩赐。这个要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信息耶稣基督他是受到圣灵的膏抹恩赐，他才有能力医治人家，而不是他天生英才，他 天生就是一个神，所以他神能医治人。我反对这种说法。同样像彼得像腓力，他为什么他们都能够来行那么大的神迹奇事？我们一定要先谈到那是职分，那是恩赐，那是功用，都是出于圣灵。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宝贝圣灵，不把圣灵的恩赐放在每一个人身上，那今天我们就会独独会高塔耶稣基督，会看清耶稣基督所差派来的这些使徒，他也有这种权柄。我希望大家能够在我所很感同身受的这种感觉里面，很多人说我相信耶稣基督，但我不相信你是使徒，我也不相信你是先知，我也不相信你是教师，我什么都是属耶稣就好了。很多人都是这样信，因此他们只要耶稣不要教会。我大概补充到这里为止。
其实像传道刚才讲的那一样，其实是我新约里我忘了是哪一章，是不是约翰福音里有说，是说和与耶稣同死就与耶稣同活，那因着信主耶稣能做的我们也能做出来，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
啊。那我有个网络上他还有
可以跟你先问。对，
我有个问题，就是说那像传道说雷汉斯叔刚才讲说，那这个像凡是敬畏，就是说大家在主的敬畏，那就是相当遵守律法，对不对？那下面这个像多加呀、以尼亚呀，他们都是这种敬畏主的，都是遵守律法的，像肖皮匠、西能，这也都是敬畏，都是懂得律法的，也一直在强调这个。那刚才钟明也在说，那他们这样的不洁净是为了第十章做预备，因为哥尼流是个外邦人。那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都是信主都明白律法，那他们还是在这样不洁净里，这个要对我们解释。
你说在肖比匠这个地方吗？
你看，所以就感觉就是那种只要心灵诚实就好，因为像肖皮匠他这种属于生活上，他就可能他只能做这个工作。那像这个多加他死了，那这些寡妇，也刚才也说了，在以色列人中死尸是不洁净的。那这些寡妇因着多加是一个多事周济的这么一个善人，他们也去接触这种不洁净。那以尼亚他瘫痪了，他也是这种不洁净。就说这个以色列的民知道律法就是这种不洁净，但还是在接触这种不洁净，那在说明什么？
好，那个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第十一章的39跟40节。啊，利未记第十一章39以及40，这边谈到39节是谈到可以吃的走兽，指的是洁净的这个走兽和洁净的动物。那都是另外40节是谈到那个有不洁，有另外就是吃的那个死的走兽，还有就是拿了那个死的走兽。哎，这是指洁净还是不洁净？
这里你不管它有洁净的条例，要如何来洁净？
这边谈到是说，因为四十节这边哈，他谈到有人吃那死了的走兽，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接下来拿了死走兽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现在是这个问题，就是说走兽死了它不洁净，人如果拿了它，我看的是第四十节的结尾哈，拿了这个死尸走兽人会不洁净，但是呢它是有期限的，它是到晚上，那要去洗衣服，那这个也包含是要洗澡。对， 我们刚刚讲的，虽然它是不洁净，但是这种不洁净并不是说没有解决办法的，是有的，这边是有解决办法。在圣经上来讲，虽然这个削皮匠他这个他会去碰触到这些死尸，他会不洁净，但是并不是说永久不洁净，只要他愿意照着律法上的规定来洗清洗，那这样他就会在清洗之后时间到了，他也会成为洁净。这个包含就是在后面的洁净条例里面也会有类似的情况。
其实在这一段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说，在主内在主内因着爱心可以去因着爱去帮助别人。
嗯，
他是因着爱，所以他愿意接触这些死尸。
对，
但是接触死尸不是说他接触死尸他就不会用，就用不洁净，不是
免疫了。
没有，他还是一样不洁净，他比较麻烦，他还需要去洗身、洗衣服、换衣服。
对，
因为他就其实一般来讲，我不见得每天都要洗澡，尤其是古代来讲，身体洗澡是很麻烦的事情。
衣服啊，
洗衣服、洗澡是很麻烦的事情。但是因着爱我去接触他，接触他会怎么样，我自己会造麻烦。
嗯，
那我还是要一起接触的，但是我还是要去做我应该要的，我要去解决。这是因着爱他去接触，不是说因着爱我就爱，因为他这不是，这是不洁净的，然后我就不做了。他接触不在这个讲。
我稍微再补充一下，律法有两种，一个就是定什么叫做洁净不洁净，另外他有给我们方法，洁净的方法。他很多人忽略洁净的方法。利未记的十一章到第十五章你去看，他有洁净的方法和时间。时间到什么时候他才会洁净，那么洗衣服是用水，水能够洁净，但有一种水不能洁净，你知道吗？像生孩子他要还要去献祭，大皮肤病好了，那个麻风病他一定要到时间到，然后他还要去献祭。献祭是什么？他要靠血，羔羊的血，所以比较严重，他有时间拉长，洁净的时间要拉长，然后他要用更贵重那个礼物和祭物，用血他要来代替他自己。所以一般的死尸是让我们摸到的不洁，是当天就结束了，然后隔天你不要再摸，你还是一样是洁净，但是你要用水。是有比较严重，刚才我已经讲了，那不要用血，而且时间又拉得那么长，那表示你那个罪比较重。那比较最重的人，他就用比较严重的、慎重的护代价去洁净他。那在这里，我倒是延伸出一个彼得他们，无论他自己、削皮匠、穷寡妇，他们对这个所谓的肉身上的不洁净，他们有律法上的那种方式，所以他们用水，他们认为可以去洁净。他要对比的就是一个外邦人，外邦人今天他是一个行善的人，他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常常祷告神的人。如果照这个角度来讲，一个有爱心的外邦人，他要不要受洗啊？他要不要洁净？因为我们刚才说，如果有一个爱心的人就够了，有我爱心，那我今天律法的那些不洁净的这些事情好像就可以免疫。我们就说那外邦人像哥尼流这样全家的人那么样的爱又蒙神纪念，他干嘛要信主啊？可是偏偏天使就叫他说你要去找彼得他们来。难道我们下一章会讲到彼得来以后跟他们讲了耶稣基督，那讲到最后干什么？ 如果你们详细看，希望做大家做一个功课，也就是说第十章他在讲到的话讲了一个，就是三十五节，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 他又重复了第十章天主说的，你的祷告你的周济多蒙神悦纳。他讲这句话跟天使讲的一样，可是最后他讲一句话，他讲完了这个道理又讲最后一句话，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赦罪问题，
43节
这个赦罪问题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你是一个行善敬畏神的人，你好像是义人，我以前也搞过大懂，你义人的话你还要去赦什么罪啊？是不是还得要赦罪？为什么？因为赦罪是里面心理的问题，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把里面的良心的这个罪责把它清除。我们这边外邦的人做功德，就好像很多慈济的佛教的人，他们也做善行事，那么做善行爱心这些事情就不要信耶稣吗？很多人他们认为说啊，因为佛教他们行善所以他们会得救，因为他们很有爱心啊，很有爱心所以就不要去信主，他们里面呢好像都是很好的一个人。错，我们今天呢很多人中了这一种有爱心那什么都不要了这一种问题。你有爱心那是人的本分，那是律法告诉我们的本分，人的本分该尽，可是神也讲你该尽本分之外，你应按该做的，你该信的，你该洁净的。犹太人他们认为用水隔了一天或几天他们可以洁净，今天耶稣基督来了，来成就了更大的救恩，用他自己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内在，圣灵又来了，来让我们能够来成为神的一个祭物。这两个你做了多好的善，你都没有办法代替。这两个耶稣基督的宝血以及圣灵，这两个任何人他做了多好他都不能够代替。所以我们今天稍微再补充这一点，最后我要讲一点，就是别怕，圣经在这里停在约彼得他在约帕待了那么多的日子。圣经里面就有一个约帕，那个叫做约拿，约拿书圣经上说他也在约帕这个海港。约拿书我们都很清楚，约拿他在约帕的时候，他呢就坐船跑到别的地方去，神叫他去传向外邦人传道，他在约帕的地方干嘛呢？逃到他斯去了。约拿是一个先知，犹太人的先知，约拿书就告诉我们，像这样的一种先知蒙神差派他不去，他逃避，我们就可以知道犹太人有这么样的一种背景。约拿书要教导我，你作为一个先知，神的清楚的叫你去宣达尼尼微人他们要灭亡，可是他也知道当神要告诉人家说你会灭亡的话，那背后的意思就是要救他，对不对？所以这个天师是很聪明，他知道神很有神的慈爱，你叫我去先警告他，那表示你有警告就有机会，没警告那就算了。神不警告的人大概那些人没忘，但神特别差他去警告就是说神要救他，所以他知道这个行李就我就不去那结果神用一个逼用一只树，一天晚早上起来那晚上就枯萎的那个逼麻树来教他这么样的树你都保爱，跟你有关系你就非常保爱，今天没有跟你关系的这些外邦人你就不保爱吗？那不是你的嘛，但是今天呢外邦人是我的。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犹太人的福音的观念，在第九章堵在那里，圣灵太着急了，圣灵今天对这样的一种传道人他太着急了，因为他只知道律法上里面的有关于洁净的跟不洁净的如何来处理，可是对于更要紧的耶稣基督救恩的工作是要洁净人的内心， 让各种敬畏神行义的这些外邦人也跟着能够来信主，来归主，来得到圣灵的安慰和鼓励。我认为在第九章的最后停在那里，他为什么不动啊？他为什么就停在那里了啊？停了那么多日子。今天我们很多的人也可能会像彼得这样的想法很做，我在这边有工作，我在这边工作，很多人都信得住，那么在这边很好。那耶帕就他说的是推台拉维夫，现在叫台拉维耶夫，就是首都的地方啊。耶帕在当那时候来讲是一个海港，对外各方面都有联络啊，很多人在那边出入，他也到可能说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道的一个机会。可是他从没有想到，我要往一个我素来传统跟我不一样的这些外邦人，变成神亲自来召他去，用异象来叫他去。去了以后，他也不见得他会懂的，还要圣灵亲自教导他。那等等，这些就是我们下一次当一心传道他要再讲的这个重点。我们预备好工作，因为第十章非常重要。我是认为说，第十章是外邦人接受福音，他是怎么接受的，而犹太人是怎么样对待这一个外邦人的，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第十章。好，我答案。
犹太人的地方是吧？
是的。
哦，这些那个削皮匠啊和那个就是这些夫人是犹太人的。
是。
哦，好，
这个都是在犹太的境内。
嗯嗯。哦，其他的没有了啊。
撒玛利亚的区域了。但是犹太人当时都有居住，当时这些人刚刚有讲，他主要是讲亚兰话，所以有用大比大这样的一种发音，这个是亚兰文。该撒利亚才是撒玛利亚那边哈，对啊，因为这个距离耶路撒冷也不是太远了，
是，
对。
我最后补充一下，那个刚才没有去强调啊，其实在那个第43节那个地方啊，我刚才传道讲说住了许多日子啊，其实这个日子它跟这个九章二十三节过了好些日子，你可以看一下原文啊，他们是同一个，原文是同一个啊，因为那个字啊，那个是在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说足够的，或者是说合适的，它是一个足够的日子，或是说是合适的，要适当的日子。你说这个日子过了一段之后，它到了一个很完满的，哎，认为是可以的时候，
他才
这样。所以那些犹太人，他过了很长有一段的日子，然后觉得哎，好，要来杀扫罗了。可是他忍耐扫罗忍耐很久了啦，忍耐到那个时候，好，我准备杀你了。然后同样的，神让彼得住在约帕，一直等到神说好了，时间到了，你要走了，你要去哪个地方去，你另外要去传福音给另外一个叫做哥尼流。他英文上实际上他是有这样的一种强调法的啊，所以这个强调法就会跟第十章有关系啊。
传道，那我好，我在我是想再补充一点，刚刚可能没有谈到的一点，就是对于这两个医治来讲，第一个以尼亚，他在医治之前跟啊他是没有祷告的了，好，啊跟这个约帕的多加。他记载上却是他彼得是先祷告，那之后才去对这个死人说大比大起来，这个中间是有差距的。那我个人认为可能的情况，大概一个意思是说，刚刚那个林传道也有讲了，说 彼得是应该事先已经得到启示，对于以尼亚他的这个医治，他很清楚说他要去到吕大这个地方，要去找这个病人。那找到之后呢，他也很清楚说要对他说什么话。我想在当时来讲，所以他没有在当时做祷告，那并不是说他平常没有祷告，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所以经文省略了他平常的祷告，而是强调他当时去找到了这个以尼亚，然后对他说这个话，而且说的这个医治的 主体就是说医治者是耶稣基督，但是对于多加却是另外一种。在多加来讲，彼得是被动的，他只是被动的被通知，通知之后呢，他赶紧配合，赶紧去了。去了之后呢，他也没有说别的，他只是说把这些在那边哭泣的这些寡妇通通让他们出去。那他那时候他跪下来祷告，所以我个人认为他是祷告当中他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事先他并没有得到在祷告当中应该没有得到什么启示说要去到约帕这里，而是被这个门徒差来的人通知了去了，当时现场先祷告，祷告完他知道做什么。所以这两个是很特别的不同，并且刚刚我们也有强调，在医治这个约帕的多加，这时候的医治的主体就是医治者，是以彼得作为医治者这个角度在讲，是彼得叫他起来。当然这个是我们从一个肉身的这样的主体啦，这样主体来看，刚刚林长老也谈到了，事实上彼得他成为神的工人，能够有医治的权柄，有医治能力，是因为他有圣灵的恩膏，有赋予他的这个权柄，有赋予他的这个恩赐，所以他能做，并不是说就只是彼得一个普通人能做的啊。所以但是对于他有没有圣灵充满，在这里也不需要去强调，强调的只是说他是作为一个使徒，他已经有这样的权柄，并且他在祷告当中也得到了指示，知道接下来要对这个死人说什么话，并且他说的话也就应验了，因为他叫他起来，也证明了彼得有这样的权柄。对，从这样的角度，两者的不同，他医治者本身从耶稣基督，第一个例子耶稣基督，第二例子是用彼得作为医治者，好，这种也让我们可以有更进一步的思考，对于神的工人他所赋予的权柄，以及他所做出来的一个实际的见证，来证明他确实是神的工人，好，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记载。